我们今天要查的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从创世纪26章的结尾一直到创世纪27章，这个雅各啊跟利百加通力合作，把这个啊长子的名分呢落实在雅各身上。你这段圣经你怎么解读呢？就大概决定了你以后怎么读圣经。这个话说的好像有点夸张，其实一点都不夸张的啊。情节大家都很清楚了，我们就要从上次这个34节开始讲。这个以撒已经100岁了嘛，因为以撒娶利百加的时候40岁，然后呢那么20年不怀孕，生以撒雅各，生以扫和雅各的时候是60岁，那到以扫40岁就是以撒100岁的时候啊。以扫40岁的时候也娶妻嘛，那娶了谁呢？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还有一个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抹，他们常常使以撒利百加心里愁烦。哎，这事怪谁啊？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愁烦了。以扫他看见他妈妈给雅各的吩咐嘛，对吧？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女子，便往以实玛利那里去。哎，这个以实玛利这个算是怎么讲啊？他的伯父嘛，在他二妻之外又娶了马哈拉为妻，这是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前面这里他40岁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一个不算，再娶一个。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这个怪谁呀？刚才我们读的这几段有没有线索？那个时候
是以扫自己吧，因为他并不明白这个神的心意。还有，其实利百加也没有跟他说。
那时候他爹几岁了？
100岁了，老眼昏花了。
那他爹亚伯拉罕我看看亚伯拉罕130几岁的时候。打发老仆人干什么？去以撒娶妻子嘛，对不对？那到撒100岁的时候，他怎么不知道要替他的儿子去哪里娶妻子呢？那这个事儿还不算，他后面讲了，这以扫什么时候才知道他父亲母亲看不中？你看见了没有？还不是讲他父亲母亲呢？才知道他父亲看不中。以扫见以撒，这是以撒给雅各祝福，打发到巴旦亚兰去，在那里娶妻，还特别声明不要娶啥，不要像你哥哥娶那个迦南的女子啊，一个不好再加一个。以扫这才晓得他父亲看不中迦南的女子，那他父亲以前有没有跟他讲？没有。没有，所以你要怪的话呢，这东西是可以算到这个以撒的头上啊。那你是不是要算利百加呢？这个我就不知道了。那因为从亚伯拉罕的例子来讲呢，那时候撒来死了没有？亚伯拉罕打发老仆人的时候，他太太还活着吗？已经死了是吧？哎呀，所以早死早好，很多的事情不归你了，对不对？你就没有责任了嘛。那在这个事情以前呢，我们上次已经讲了啊，这个以扫呢是一碗红豆汤，他的确把他的长子名分就卖给雅各。那他那个卖是有原因的，我将要死嘛，这长子的名分对我有啥用呢？27章这件事情呢，那诸位弟兄姐妹是怎么看的啊？或者你们教会的传道人都是怎么讲的？你们从小主日学老师都是怎么说的？这里面到底你是站以撒这边呢，是站利百加和雅各这边？以撒和以扫对这件事情有一个评断，对吧？以撒说，你的弟兄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以扫说呢，他名为雅各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他没说他卖的，对吧？你看，就是 behold， 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这是以撒和以扫当时的判决。那利百加的判决是什么呢？利百加就说啊，现在我儿，你要照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啊。 然后呢，你要拿东西到你父亲那里，使他在未死之前为你祝福。因为这件事情呢，就是我如果不插手的话，你爸爸就会给以扫祝福了。那雅各很害怕啦，说他有毛，我没毛。哦，这个是你就是这样子吗？菲菲，找到答案没有？
拔了，
这么
没
你儿子
毛。
要拔，就让他拔嘛。你把这句话拿给摸。要得长子的祝福。倘若父亲摸了我，必以为我是欺哄人，我就遭咒诅，不得祝福。他母亲说，立场很坚定哦，你遭的祝福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干什么？给我拿来，好狠呐、啊！给我拿来了，他就听他的妈妈，所以他妈妈跟他爹呢，这个一共分两国，你站哪一国，什么才是对的？
我觉得站在雅各这边比较道理，因为那个长子名分是以扫，
主动让出去的，对吧？以扫是说他骗了，
圣经上讲不是哪个红豆汤什么给他
对啊，
吃，还
对
有
啊，对啊，他卖的太便宜了，对吧？卖的便宜了。
我肯定是站在这个利百加和雅各这一边
你这么
哈，
肯定，你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这么肯定是因为利百加知道神在他们还未出生之前。就知道神拣选的是谁，就根据这一点呢，他们的做是对的，但做法可能不太叫人赞同。就
那
像
怎么样？不赞同？如果好，做法不太赞成。
他这种做法是像以撒说的带欺骗，我这点我倒，因为他是欺骗了他的，知道以撒看不见，知道以撒呢喜欢以扫，所以就把他装扮成以扫的样子，为了得到这个祝福。这是他们的目的嘛？但是反正以前我们讨论过的时候，大家也都讲过，他为啥以前利百加不跟以扫说神的这个计划，神拣选的是谁？如果说清楚了，或者是不管他用什么方法吧，叫以扫明白他该给祝福的是谁？
那你说叫以撒，叫他先生是吧？
哎，对，以撒，对，以撒，对，
你说
所
他
以
先生，你觉得他
你犯
先
这
生，
样的错误。
他先生是东北人的话，你觉得你说得动他吗？
说不动，那倒是说不动。
明白的时候都说不动，糊涂的时候更说不动了。那可以欲达目的不择手段吗？
我好像讲，好像以前也分享过，就是有一个那个谁去傈僳族宣教的时候，也编了一个谎言，让那个傈僳族的人信耶稣。他就说你，我现在跟你们说的这个神，就是那个从水中把那个圣经取出来，然后
这
就
样
说
子，
这就是你们祖上所信的神。那
是
你
的，
说，
是的。
那我跟达令去开车，他也是。那每我也经常想这个问题。那有人那一车也坐7个孩子，那你说他看见警察也躲。
对，你看吧，这个东西真的是牵涉到以后怎么读圣经。那杰弗很聪明，杰弗说这是由圣灵的引导，这种标准答案就是没你拿他没办法了，这个 金刚不坏之身是圣灵的引导，还是对小儿子的偏爱，对吧？那这也牵涉到这个所谓的偏爱是怎么回事？
肯定是站雅各利百家。
你站雅各利百家，你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我读了圣经后面我们就明白，这就是神的意思啊。从利百家怀孕到后面，再
那
到新约
神
多
的
多
意
的
思
新约，
是叫他们这个用所谓的诡计来骗他吗？
这倒没说。但是神说了，我爱雅各恨以撒，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把钥匙。对，那我就相信神说的话，别的我
原
不
则
想。
上是因为圣经
对，
新约已经解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站在这边是比较不会有错啊。但是你这个那就问题就来了，那。是不是可以用欺骗的手段？他这个算不算是欺骗的手段呢？对不对？他算不算是？
那我想，这个我其实我也挺需要解开的啊，就是很多地方，你比如说，那个出埃及记里的接生婆，那她说谎没？不好说嘛，对吧？
不好说。
那他是为什么？那他是不是被神使用呢？
我跟你说过，我女儿在这边念大学的时候，她念那个现在这种荣誉学校，都是专门培养无神论的。她就带你读圣经，带你读圣经，让你答的题目之一，拿回家来的题目啊，就是圣经怎么样使用谎言？你们从小怎么受教？你们生命之道怎么受教？
想法太多了，不记得，各有各的想法。
你各有各的讲法，还是只有一种讲法？你要是各有各的讲法，可热闹了。
就是每次听到都不一样嘛，而且我们也不 不主讲旧约，反正都是那种课题，让我讲，我现在讲不明白。
所以换句话说，
但是最近听你讲，我就感觉我还是占雅各吧，因为就像你说的，就是那个旧约，现在不是后面又讲了吗？就跟那个马春也讲了一个，但是我们那个团体讲的太模糊了，就是
有些题目要规避嘛，对吧？
我觉得对，那个因为当时他们。哎，当时应该以撒是知道的神的意思，以撒是知道，但以扫呢可能就什么都不往心里去。但是你要现在说的话呢，他们两边不都撒谎吗？哪有不撒谎的？谁还能有资格说谁、啊、
这个好了，哪有不撒谎的？
我觉得他们就在说谎。
你觉得他们是在说谎是吧？
对，就是谎言，
就是谎言，谎言就是谎言，没什么好讲。
对，我开始理解这里的时候，我也是在有一丝丝犹豫。我在想，他们就是在骗人嘛？那是一个是，就是小人，
就是小人。所以利百家小人，小人妈生了一个小人儿，小人两个，小人加小人还是小人。
我其实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利百家他们为什么不是就是反面教材呢？就是他们反面反而。被神所爱，他们就是罪人，他本身就是罪人，他就会犯错。
那这时候这么重要的先祖都犯错，那我们就是基督徒，那我们就是犯错。你罪犯在哪，你可以留在罪中，让恩典显多，是吧？
对，对，
对，我想起来了，我们教会也是这样讲的。
哦，真的，哇！
对，就讲神怎么爱雅各，对对对，我想起来，突然想起来。
这个我肯定站在妈妈这边。
你为什么站妈妈这边？
妈妈的决定在家里面都是对的。
好，对哈、啊，这个不错。但是我们现在查这个圣经，就是要确定妈妈是对的嘛，对吧？所以你不能光
偏这个地板家不是一般的妈妈
啊，她是一个特别的妈妈，她是一个特别的妈妈，她不是一般的妈妈，她就可以撒谎吗？
在家里面。这个家务事吧，应该不要扣这种撒谎的帽子。
哦，这个有意思，为什么
是
叫做家务事？
他就是，家人的沟通方式吧。如果就是，如果这个老父亲他能明白，就不需要利百家这么做了。
哎，有道理啊，他如果能明白，就不需要利百家这么做了。
对，这个事情应该是父亲明明了了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对，
但是却要这个妈妈来承担
出手。换句话说，他这个所谓的撒谎是对谁撒谎？
他只是觉得这个老父亲讲也讲不明，直接就自己解决这个事情的重要性。
哦、对，就是女权运动的始祖，对吧？女同志能顶半边天，你应该顶着半片天，就是从这里来的，对，因为他到底是对神撒谎呢，还是对人撒谎？这个人对人撒谎，这个他讲的有一定的道理哦。因为这是他们家处理事情的方式，你实在是讲不通。然后你这个明明是违背了神的旨意，你笨到一个地步呢，我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够越过你，因为我没有这个权限要把这个长子的名分、长子的祝福给。那个该得的人呢、啊、对不对？那我如果这时候不出手，难道你要把亚伯拉罕所蒙的召、所立的约，以及我老远从巴旦亚兰嫁到你这里来的一番心意全部辜负掉，让以扫和这两个迦南女子继承吗？难道这样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吗？那当然，我们假设说利百加从来没有跟这个以撒沟通，这个那就是肯定。所以我问李欣嘛，她丈夫假如是东北人的话，沟得通沟不通啊？还有沟不通，明白的时候都不能沟通，糊涂的时候还不能沟通，那怎么办？你把他当家务事处理了。所以李百家有很大的把握说你没咒诅，有咒诅找我就放心了，是不是大概这个意思？
我站那个雅各和李百家这边。因为我觉得那个利百加，看到以扫娶了那个迦南的那女子，不是啊？娶了迦南女子，他就是真正的感受到了，就是和他们的生活习惯也不一样，肯定迦南女子的啊，迦南女子的毛病也很多，他非常就是非常厌烦了。我觉得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选择了这种
就选择了这个就是争长子的名分，他想把那个所有的祝福都归到他小儿子身上。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啊。这个啊，现在就是我们的教会现在讲的就是说雅各是抓嘛，不是他那个名字不是叫抓嘛，就是说他经常使用诡计。我不太同意这一点。对呀、啊，他就是什么也抓哈，什么也抓，然后讲到就是说他肉体上是他那个肉体在夺这些东西，然后就是说一直在神要训练他，又是那个抓他的内在，又是训练他呢从肉体上对付他，又是怎么怎么着，我们这讲到都是这样，基本上都是讲这样，我也感觉这样也不太对吧，我觉得神一开始就看中雅各。他怎么会我觉得他肯定有些行为上肯定做的符合神的心意是吧，神才那个拣选他。你为什么就是说一直就是说雅各不好，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就是说他以前招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这个也抓那个也什么的，到最后才好呢？我感觉不太对吧。那他一直不好的话，怎么能那个按照神的心意一步一步的走呢？神怎么带领？
对，这个就是说受尼托生讲到的影响，因为他们最喜欢讲就是说神要塑造一个人，那他们最喜欢用的例子就是用雅各啊，雅各到年老的时候能够从一个抓的人变成祝福的人啊，他们为了符合这个说法呢，所以就不断的就是把雅各任何雅各的行为呢，他都往这方面去解释。那雅各代表人所谓天然的肉体啊，他是先有了这样一个先见在里面，他再进去解释。那很多中国的教会都是受这样的影响啊。
我们现在的教会基本上都这样讲的，哎，从来我感到那人都。都不深入的去思考啊，就是别人怎么讲我也怎么讲。
是啊是啊，这样讲很安稳嘛，因为反正有前面有这种出名的传道人都这么讲嘛。
我刚刚开始读的时候是第一印象就是觉得就雅各跟他妈就觉得挺不地道的，感觉是在就是欺负老实人，但是后来读了之后就发生了反转，就觉得哦原来他们是对的，就是我们的直觉，有的人就好比那个撒旦第一次说话的时候，我也认为他也没撒谎，他说的是
对
的呀，
对，
他说的是真话，他也没说他的谎言，不是说我们理解那种那撒旦出来说的谎言，他是真话，你能敢想吗？就不敢想。然后后来读到这个雅各和母亲的时候，我就肯定是站他们这边，因为他们这个名分是。先拿到了名分，已经拿到了，之后那你名分拿到了一定是要受祝福的，是应该是雅各嘛。
对，
这种情况下你再怎么给他爸爸都要走的人嘛，马上就要断气了，你来不及给他解释了，就让他把这个事儿办了吧。反正我并没有觉得，就是以前和现在感觉不一样，现在并不觉得是谎言，觉得倒是挺有智慧的。
就是还
是而且挺大胆的，就是如果稍微他的信心不坚定，他会想，哎呀我不能当一个坏人，我要是个好妈妈，我这么搞别人得说我呀。
对，我这样基督徒
他没
有见证了，对吧？
对，就是很多时候你会考虑到，哎呀这个弟兄姊妹间别人说我这个都不好的，你就完蛋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各地的人来一起查经啊！我今天学到一个，这个叫做不地道，对吧？现在解圣经基本上喜欢从道德标准上啊，我们认为圣经就是一个教给我们道德规范啊，教给我们基督徒怎么处事为人的这种教导，这个是一定是在最前面的啊。如果从人间的这道德律来讲呢，你如果是所谓的啊撒谎啊或者诡诈，一定是不可取的。啊，但是呢，雅各又成了先祖，是吧？所以才会有这种说法，就是雅各是一个被改变的人，改变的人就是为了掩饰他这个道德上的瑕疵，啊，那这样就可以把这个事情说通了嘛？因为雅各是神所塑造的器皿嘛，对吧？那这是一种的读法。那还有一种的读法呢，实际上是不太有人这样读，因为前面这种读法已经根深蒂固到了一个地步，连分段圣经都直接这样标明了，啊，更不要说 你在教会里面听到啊，只要是讲员讲到这个东西，就是说雅各是一个被改变的人，已经是最客气的了。是不是真的是应该这样读，还是有别的含义在里边啊？疯子刚才讲的这个是有他一定的道理，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啊，这里面有一个叫做神的意思，有一个叫做人的意思，对吧？如果神的意思是要人有道德啊，守道德律啊，那就是以扫啊，以撒这边是对的。如果因为你喜欢你的大儿子，而且他先生出来，你就抓稳了这件事情，就是死也不肯改，那个假如叫做体贴神的意思的话，那你就不体贴人的意思。对不对？如果利百加和雅各他们是体贴神的意思，就是说早就讲了大的要服侍小的，而且这个大的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还不是他卖了没有啊，他之所以会卖，因为他轻看了长子的名分，然后他已经娶了这两个赫人的女子为妻，然后你还不晓得这个人已经自己把自己踢出了这个长子的啊神所立的约以外，尤其以撒，尤其以扫，你看看你爹亚伯拉罕为了把我娶过来花了多少的功夫，你却呢因为贪吃他的野味呢，就不断的去只愿意把这个长子的名分留给他，到如今你还搞不清楚。对吧？那这时候你如果把这个当成神的意思，你就会站在利百加雅各这边，你也不会把这个当成一种叫做诡计和谎言啊。那你两个只能选一个哦，因为主耶稣怎么跟彼得讲的？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以后你从圣经里面要去读，就是在乎你这个东西站在哪一个立场啊，站在哪一个立场呢？因为利百加被人家称为诡计谎言，他这个谎言诡计是对着谁的诡计谎言呢？是对着以撒，因为以撒已经老糊涂老眼昏花到了一个顽梗的地步啊，根本跟你讲不通了。他是不是对着神撒谎？他是不是对着神使了一个诡计？不是，要不然他就不敢这么说了。他这个诡计是谁说的呢？是以扫说，是以撒说的。以撒后来有没有因为后来圣经怎么讲呢？以撒就醒过来了。以撒说刚才是怎么回事，对不对？他后面醒过来没有啊？醒过来没有啊？看看啊，他怎么说的？以撒非常非常的害怕，以扫就以撒就当大的战惊，说你未来之先是谁拿了得了美味拿来给我吃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那你说以撒他糊涂到什么地步呢？他并不真的这么糊涂，至少这时候他大大的战惊，他一下子醒了，他也知道他这个祝福的分量是什么。你既然知道你给谁祝福将来必蒙福，那你难道不知道？你事先难道不知道啊？你看后来以扫讲的话，好像他把这个名分卖了也并不真的是个秘密。然后呢，你呢就是爱他，他娶了赫人两个女子，你还要把这个东西给他祝福。但是以撒认为他刚才的祝福算，并且后来以撒有没有咒诅雅各？没有，再叫了他来，叫他来干什么？给他祝福。为什么？以撒醒过来了，我太太做的是对的，我早就应该听他的，那时候是糊涂，对不对？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这就是当初的给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然后他还特别讲，娶几个女为妻呀、啊？你妈妈一样，要从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个就好了，娶一个就好了。虽然这件事情后来不成，不从人愿，对不对？可是以撒醒过来没有？后来以撒在哪一边呢？以撒投谁的票？其实以撒是投了利百加和雅各的票，因为他没去骂他，他更没去骂他太太，是不是？后来利百加还需要跟他说好话，
你看李百家说很有办法，他拿着先生很有办法。李百家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这个是100%撒娇的话。这还是刚才小蜜蜂讲的这个家务事的处理，有家务事的处理办法。先生讲不通的话，还可以撒赖。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愁烦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他每次都拿这个以死相逼啊。你听见没有，他先生是跟他讲道理不太有用的，但他很爱这个利百家，这个利百家就拿他有办法。利百家之所以嫁到他家来，就是为了这一个时刻，让神的旨意得以承传下去。那凡是投这个啊以撒以扫这边票的这个传道人，你去问问他好了，那应该怎么办？祝福不管以扫是不是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就还是给他，然后呢就让他跟这个啊赫人的两个女子生出来的后裔啊是不是更好呢？你认为这个就是神的心意？你认为这个就是体贴神的心意吗？因为你有一个道德上的圆满，而且这个是不是道德上的圆满呢？这个是不是道德上的瑕疵啊？其实不是。你看我跟大家讲过啊，像这个他们要批评这个就是说批评雅各是被改变了，这些的人他们这个尼托生的这一派的，在国内很多的教会啊，他们就传道人基本上也都是这么讲的啊，就是所谓亚伯拉罕之所以贵去用夏甲的这个使女生了一个媳妇呢，这是出于肉体的啊，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啊，他们还直直的讲了，所以神呢就13年不跟他说话，是不是啊？然后这个东西呢没被神悦纳啊，这个都是出于肉体的，所以不要从肉体来凭着我们的肉体做事。其实呢，这说法都大有问题，因为这个加拉太书已经替我们讲了啊，神让这件事情发生，因为神从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责备亚伯拉罕。反而是用他们这样做，他如果责备亚伯拉罕，他怎么会说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必使他成为大国，他要成为一个大族，要有君王和12个族长从他里边出来，他要住在众弟兄的东边，表示神根本就没有在责备他这件事情。那你看后来圣经有没有任何一句话是责备利百加和雅各的？从来没有。因为这些先祖他都有一个最重要的功用，不是要告诉我们怎么追随神，怎么做基督徒，不是在道德律这一方面或者基督徒的操守这方面给我们做榜样，而是在什么东西上面给我们做榜样啊？而是在基督的预表上给我们做榜样。所以亚伯拉罕跟埃及的使女生，那个叫做什么？凭肉体生的，不是说是一个出于肉体的主义，而是这件事情是预表从肉体生的，那和撒来生的是从应许生的，从肉体生的一定会逼迫那个从肉体生的一定会逼迫那个从应许生，这次我们上次已经讨论过了，罗马书也是这样讲，他说现在也是这样啊，这个肉体的情欲就会逼迫圣灵。这两个不可能同时承受产业，你不但不能让他同时承受产业，你还要把他赶出去，这个就是，这才是真正讲到一个基督徒怎么在神面前长大。因为有一个是预表肉体，并不是说亚伯拉罕那个主义是出于肉体，这个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但这些传道人都有点太自作聪明了一点啊，他不是那个意思。那雅各这件事情，你如果把它定义为一件不道德的事情，就比较麻烦了。你如果从预表的观念上来看是什么呢？这是什么呢？什么时候那个老爸爸会说，听着是小儿子，摸着是大儿子，过来闻闻，香不香？我儿的香气如同烟花赐福之田间的香气。两眼一闭就祝福祝福，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事情啊？想得出来吗 ？Jeffrey， 你想得出来吗？这件事情跟什么事情是一模一样？
想不出来，
想不出来。李欣想得出来吗？从预表上来讲，这件事情预表什么？预表谁呀、啊？这件事情这耿耀说的很，你不用预表是根本看不懂的。而先祖所做的一切事情是为了预表基督。主耶稣说：“我是正 经是为我做见证的啊，圣经上的预言都是为了基督做见证的，这个是百分之百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对不对？听的是谁的声音啊？梗要的声音。摸的是谁啊？是主耶稣啊。闻一闻身上有没有香气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要是你不香，身上没有基督的香气，对吧？啊，只有老中医的臭气儿啊，或者只有中药的香气，那就是不能啊。你身上要是有基督的香气，天父眼睛一闭啊，祝福祝福，请福于你，亚伯拉罕的福都是你的。这明明就是个预表嘛。你把这个预表糟蹋成啊，这又是诡诈，又是说谎，我们千万不要效法他们。你是有点太糟蹋圣经了。你要是以后往后都这样读圣经的话，那圣经里面很多属灵的意义对你关闭起来的。你看到什么事情你也只会怎么讲，人间的道德律算是什么？你是听从神是听从人呢、啊、你这个算是体贴神的意思呢，是体贴人的意思呢？那什么是体贴神的意思？神为什么要这一件事情不但发生还要记下来？那是为了叫我们干什么？做一个不要撒谎的人？不是，他为的是要我们知道神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而且要你凭着信心来，没有咒诅，对吧？你看人家为什么不信？我要凭着自己的行为，对不对？哎呦，叫你凭着耶稣基督，你一切的罪得到赦免，就是这回事儿。那在这个大原则底下，你要去怎么讲就怎么讲。跟你如果认为这里面最重要的只是一种道德上的教训，啊。然后找了很多的办法为这个在人看起来是好像不道德不光明正大刚才怎么讲呢，不地道的方法去替他解说的话，那很累的。而且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他是对神撒谎吗？老头子糊涂到一个地步了，你就不要理他，你要带着他保他保驾他。以后我们要看这些圣经里的智慧妇人的几个闪亮的时刻，这是利百加是第一名啊，哦，不是，扎拉是第一名，这使女和他的儿子要赶出去，那是第一名。利百加呢，没有咒诅，你要听我的，这拿来给我，这个我非常大的，为什么？因为他有信心，这是出于神的，这不能你老糊涂来办呢，对不对？姐妹可不可以越权？可以，但是利百加有没有越权？说他不行，我把他废了，我慈禧太后来替你们祝福，没有，他只是有办法，他拿先生，拿他先生有办法。以后我们看见亚比该拿大卫有办法，大卫为什么拿巴一死他马上拿要把亚比该娶进来，不是他好色，他知道这个女子，他说这个女子的见识不得了，我需要这样的人呢。他不会因为你不高兴他就不讲，他会告诉你什么是对的，对吧？嗯，所以诸位姐妹，啊，地道一点，